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大学是学历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指导教授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很可惜我没有跟他要到他这个资料，但是我印象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其实若是我们仅仅看20世纪，在20世纪那一个世纪那100年当中，战争的总数比在20世纪前所有世纪战争的总数还要多。单单在20世纪所打的战争比所有在20世纪之前所打的战争还要来得多。我们踏进了21世纪，好像战争也没有少到哪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会是一个天灾增加的一个时代，天灾起头的一个时代，会是人祸的一个时代。当然他也告诉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那个时代将会是道德崩溃的一个时代。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爱心渐渐的就冷淡了。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如何，但是我觉得不就是这样吗？你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爱心冷淡的时代。我记得小时候在台北生活，有一次不晓得去哪里，总而言之跑到别的地方玩，结果把所有的车票钱都花光了，回不了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大拇指伸出来，非常的奇妙，居然有车子停下来，正好也是要去到台北郊区一个地方叫石牌。我想从台北或者台湾来的人就可能就知道，从天母把我一直带到石牌那个地方。当然这个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若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马路边伸出他的拇指来，他的大拇指来，我们会停下来吗？大概不会。为什么？不法的事增多，不法的事增多，使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道德上面的崩溃。当然第四，我们看到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宗教的逼迫。耶稣在这边不断地提醒着门徒，其实他们会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就会受到灾难。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想在这末期的时代，我们的心要更好的做准备，面对到因着我们忠心跟随耶稣，因着我们忠心的宣扬耶稣所会面对到的逼迫。是的，有可能我们在美国还看不到像 ISIS 这样的情况，但是会不会多多少少我们在美国的逼迫也已经很明显的发生？有可能不是生命的危险，有可能我们是被告，因为我们不愿意买蛋糕糕饼给人，因此我们要付出一个代价来。我相信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普世，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明显。我们这一次来美国，首先有机会去到西雅图，在那边的时候有机会特别去看望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疼爱的同工黄希培 黄锡培弟兄。或许有可能有一些人读过黄锡培所写的书，这几年神特别感动他、做一些内地会的研究，因此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内地会的故事。最近出版的一本就是早期内地会去到我们中国温州早期宣教师的一个传记，薄薄的一本，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福音怎么进到温州那一个地方。前几年有可能我想大家有看过王锡培、写了一个关于、义和团庚子年的、一本书，我其实也带了一本，我们带了一本来要送给学校，描述着在1900年在庚子年的时候，许多不单单是西方的宣教士，许多我们中国的信徒就因着忠心跟随耶稣，他们摆上了他的生命。我手中拿到这个薄薄的这一本，其实主要所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一些早期宣教师他们最后的一些话。哎呀，若是你有机会去读的话，弟兄姐妹们感动得不得了。其中有好几个说，其实若是我能够重新来的话，就是知道到最后面会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面留下生命的话，留下宝血的话，我也会还是把福音带到中国来。耶稣在灾难起头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定，我们要坚定。第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什么，必然得救。因此我们不需要惊奇，我们不需要惊讶，我们不需要灰心，我们不需要气馁，因为耶稣已经在2000年以前告诉我们，无论是天灾的增多，无论是人祸的增多，无论是道德的崩溃，甚至信仰的逼迫，将会越来越多。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且忍耐到底。短短的十二节，第一告诉我们是一个迷惑增多的时代，第二告诉我们是一个灾难起头的一个时代。当然第三，我想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教会福音要广传的一个时代。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一节，简单的我觉得在这里提到了四方面是我们需要留意到的。当然第一，我想我们看到了一个托付，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大使命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乃是是一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命令，所给我们的托付。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 but a command to be followed. 今天早晨已经多次提到了，今年是我们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150周年。整年有好多的活动，当然其中像刚刚所提到的，有机会去到英国。去的时候特别想到戴德生在1865年曾经所出版的一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其实我今天把这一个小册子带来，对不起，没有办法留给学校啊，这个是我要自己留下来的，其他的书我很乐意，这一本对不起不给。戴德生在1865年带着玛利亚他们的一家回到英国，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心一直在中国。他就在那几年当中整理了当时整个中国属灵的需要以及托付，一省一省的来挑战着当时的教会，看到中国那3亿人口 仍然还没有机会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一本小册子里面，他常常所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不单单是看到了这个需要，他更重要的也看到了一个托付，一个托付，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乃是我们要去做的。所以我们首先在这一节里面看到这一个使命，我们看到这一个托付。第二，我们当然看到我们所要传的信息。在第十四节一开头，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信息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当然若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思想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何等的重要，以及在其中的信息。38次天国这一个词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但是我自己的领受在这边是提醒着我们，其实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单单是一个灵魂得救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一个信了耶稣，生命以耶稣基督居首位掌王权的一个生命。不是单单灵魂的得救，虽然这是非常的重要，也符合着圣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掌权，天国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方法要传遍，且要做见证，要传遍且要做见证。传遍到哪里？传遍到天下。做见证到哪里？做见证到万民。在这150周年，我们使团也经过了一段反思的功课。150年，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徒受着主政白占地图，乃是我们思想主还未回来之前，在整个亚洲或者在亚裔群体的当中，还有哪一些的地方还仍然需要我们去传遍，需要我们去来做见证。我们思想到了今天，我想在宣教上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穆斯林的群体，全世界16亿的穆斯林，包括在我们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民就有将近1200多万个回民。我们也想到在印尼的穆斯林仍然许多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思想到佛教，不单单是在台湾的佛教，不单单是在新加坡的佛教，我们也思想在泰国的佛教，我们也思想到日本的佛教，我们也思想在中国的喇嘛教。10亿的佛教徒还需要听到福音。我们的总主任冯浩刘医师是使团第十位总主任，也是第一位非西方人，这也想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想也反射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西方人要带头的一个时代。感谢赞美主。他特别前久分享了一个见证，他去泰国看望同工，后来那个同工开了5个钟头的车，把车子停下来，就对冯浩刘医生，对 Patrick 说，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这5个小时的当中， 在这五个小时的范围的里面，在泰国的东部没有一间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开车五个钟头没有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佛教的需要，当然我们也看到华人的需要，不单单是在中国的华人，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向华裔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希望或许在美国花太多的功夫，因为在这边在做华人的工作真的就是锦上添花，我们希望的是雪中送炭。我们听到了非洲教会的呼吁，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了一个肯雅的黑人牧师告诉我们，我希望那些来到肯雅的中国人，他们得到的不是艾滋病的咒诅，乃是得到了福音的祝福。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在肯雅的中国人。还有很多天下还未得听福音的地方，求神开阔我们的视野，也眺望我们的心智，不单单是给我们一个托付，不单单是给我们一个信息，不单单是给我们一个方法，当然我想也把那一个动力告诉了我们，末期才来到。我想耶稣提醒着我们，在耶稣来之前，我们的的确确就是要勤做主工，勤做主工。迷惑的增多，灾难的起头，福音的广传，求神帮助我们，也继续的祝福神学院，不单单从我们的当中兴起忠心在教会牧养的同工们，也更多的从我们的当中兴起愿意前往普天下到万民当中为主做见证的人，也让我们所牧养的教会是有普世心胸的教会。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是个牧师跟宣教就因此没有什么关联，乃是神透过你能够把整个教会带动起来，从祷告去到前去到人去，看到这个福音被广传。勤做主工，盼主再来。我们请丢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这宝贵的时间，也恭敬的主啊，再一次把正道福音神学院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相信他的建立不是枉然的，也求主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学院，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充满邪说异端迷惑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扎根于神的话，我们也能够在服事的里面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谨慎有辨别的能力。主啊，在一个灾祸增多的时代，灾祸起头的时代，也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坚持得下去。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看到这一些预兆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紧紧的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 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